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今天是我们的主日，一起来敬拜主。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哈！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竟然让我们卑微的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而且是污秽的人，他能够接受我们的敬拜哈。那我想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啊，叫做心灵的干渴，心灵的干渴。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哈，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从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来一起来读啊，请。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了，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树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月是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括弧，那时门徒进城去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找求他，他必找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生出所喝的这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喝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权柄，能够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为我们的罪而复活，主啊，现今主啊，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也感谢你主啊，赐下宝惠之圣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求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快跑跟随你。谢谢你的恩典，感谢我的恩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呢应该很谨慎啊，防一样事情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我们常常在信主以后有一些错观念是错的。今天我要想指出一样，就是以为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救主以后，心灵就不再会有干渴，属灵上面的满就有满足了，一生的道路也平顺了，因为有了丰盛的生命。其实正好相反，我们的干渴反倒会日日的增加。耶稣自己也曾如此，在他对撒玛利亚人所说，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请你给我水喝，表现出他的干渴。 在同一件事里头，撒玛利亚妇人也对耶稣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两者除了肉体的干渴以外，也显出心灵的干渴。心灵的干渴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需求的。让我们来看这两者干渴的动力是什么，动力是什么，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往下看，一点一点的往下看。我想我们先看第一段哈，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更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这是一个挂弧，特别要解释啊这一段话。那耶稣就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耶稣碰到了一个事情，碰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碰到了一个事情啊，是这个法利赛人那开始讲一些的话啊。那其实耶稣在已经意识到一样事情，意识到什么事情呢？就是施洗约翰呢，他的门徒对他开始一些保留了。大家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里面还记得吗？当这个西律这个施洗约翰来讲西律他的错处的地方，那西律把他关在监狱里。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心里就想，他所这个引出来的弥赛亚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完全的能够复兴，怎么我现在还在监狱里呢？他想不通，所以就请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什么呢？就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呢？哇，这一句很错的话。那施洗约翰已经在为门徒为人施洗，特别是讲到了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现在突然讲出这句话来，所以显然他的门徒对耶稣似乎有一些保留。但现在一看到法利赛人，他也紧紧地盯着他与日俱增的这个耶稣与日俱增的声望，而且呢也不怀好意，所以耶稣呢就离开犹太，又再回到加利利去。这个对观福音和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福音书大部分的记载都在加利利，很少在这个耶路撒冷。那只有约翰福音大部分的记载都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讲到他在耶路撒冷就回到加利利去，回到加利利去啊。我们看下一节啊，下一页下第四节，第四节只有一节，他讲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特别我们就想到这个必须啊，对我们这一段蛮有意思的啊，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哈，这是以色列的图哈，那这个是死海，那这边是约旦河，这边是加利利湖哈，那从这个耶路撒冷，这边是耶路撒冷，我从犹大这个地方，犹太这个地方，要到加利利去，这是耶稣要走的路，要到加利利去，一般的以色列人是从这里直接过去，就直接过去，这近的路。近的路，但是耶稣这一次不一样，耶稣这一次过是什么？他过了约旦河，走这个外邦人的路，走这么长一段路，然后过了这个加利利湖，再回到加利利。从犹太人往加利利哈，犹太人通常是通过约旦河东直接的，我们这样讲，直接的从这里直接的过去，直接的过去。那这个直接的过去啊，但是呢，以色列人当然大部分人都是过了约旦河，走外邦人来到这个地方，大部分，那再回到这个加利利去，那不愿意过这个撒玛利亚，他们不愿意过撒玛利亚，那虽然这段路是最短，是因为犹太人非常厌恶撒玛利亚人。那耶稣动身往加利利去哈，从加利利这个地方动身往加利利去，这段路要走三天的路程，要走三天的路程。那这边讲必须哈，必须这个字，那必须这个字哈，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他耶稣要抄近路，不是这个。一般以色列人都是走这段路，但是耶稣走这段路，他必须 并不是他要抄近路，不是要抄近路，而是说明神为耶稣所指定的旨意，耶稣必须遵行神的旨意，耶稣一举一动都留心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我们特别来这边看一下必须，必须啊。这个必须的含义啊，值得我们来在这边探讨一下。所谓必须的意思，就是有好几样，或者最少有两样，你可以选择其中之一。啊，耶稣这个地方可以选过跟一般的犹太人一样，这个过约旦河到东边，然后走外邦路，然后再回到加利利。啊，耶稣另外一条路是耶稣要走的，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只走这个经过撒玛利亚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必须显然有取舍的意思，显然有取舍的意思。到底他取舍什么东西？取舍什么东西？我们将来讲过，耶稣选择的是天父的旨意。什么是天父的旨意？他怎么知道是天父的旨意？我觉得也让我们想一下啊，这个对观福音和马太、马可、路加都讲了耶稣同样的事情。在马太里头，马太14:23讲，他独自上山去祷告。记住啊，他独自上山去祷告，他一个人上山去祷告，这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1:35讲，次日清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在旷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又是看显然是单独的一个地方，而且是天未亮的时候去祷告啊，去祷告。路加福音也提到这一点，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显然是他跟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退到旷野去祷告。耶稣借着殷勤的父神，向父神祷告，明了神的旨意。这是上帝，这是耶稣自己，他自己不断的长长的退到旷野，单独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他的目的是干什么？其实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往往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观念错了。我们祷告认为我们的祷告就是求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等等，我们就求。其实祷告的意思是跟上帝的心境，跟上帝保持个人的关系，是跟上帝把你自己这一切的话语倾心吐意的告诉你最亲爱的，最亲爱的，比父母还亲爱，比妻子还亲爱，向他诉说，告诉他。那上帝也借着这个机会把他的旨意放在你的心里，放在你的心里。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我们基督徒最缺少的地方，最难做的，最忽略的地方。难怪许多的基督徒常常的问，有老师在一起就问，我们怎么明了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明了神的旨意？啊，其实他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明了我应该去念什么？我怎么明了我应该去追这个女朋友，或者跟那个男朋友可以约会，或者我怎么明了能够娶这个姐妹，或者是嫁给这个弟兄？好像我们的旨意是在这个上面。其实上帝的旨意是很多，上帝的旨意是为了神国，是为了救赎，他愿意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做的事情，他去明了上帝的旨意。明了上帝的旨意。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非常啊让我们很感动的一个礼拜天，那这个 Tony 王牧师啊，他来我们的正道啊，也值得我们来思想一下子。Tony 王牧师来这个地方，那他们夫妇俩，这次他太太没有来，他们夫妇两个都是在中国大陆的最好的大学毕业，而且是国家的精英，被送到英国剑桥去深造。那回国以后也有很好的工作，他们接受了，但是他们接受了至高神的呼召，信主。 然后全时间全心的来服侍主，来牧会牧羊教会。而且呢，他们更受到跟他们毫无关系受到战乱破坏的国家的情景的感动。你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看到那个一个小孩在趴在地上，一个死亡的小婴孩趴在地上，在一个海滩的旁边，受到这样情景的感动，他们把他们的一生愿意奉献在这个地方。他们带他这个他的太太，现在带着他两个幼儿，他们总共有五个孩子，有五个孩子，这个15岁的、13岁的、8岁的跟两个双胞胎，4岁4岁。他太太先带了两个孩子，4岁4岁的两个孩子去到了那个地方。那边没有幼儿园，没有很好的照顾，但是他的心被上帝感动，心感动，他们前往投身服侍那个地方。亨利王牧师来我们这边，上个礼拜来我们那边讲完了以后，他就带另外三个孩子，因为他们现在刚好放假，带了另外三个孩子去到了那个地方。他们一家总共有7口，夫妇两个带5个孩子在那个地方，没有学校，但是他们把他们孩子都带到那个地方去，但是目的是他们投身在这个地方来救这些难民，把福音传给他们。从这个托尼牧师的见证，他们没有他们的选择，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是必须要到那里去，他们的心受感动，他必须要到那里去。那里虽然没有学校，没有水电等等，一个还是在战乱中的地方，难道他们的脑子有毛病吗？有毛病吗？我们讲过，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毕业的地方，看起来他们脑子，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脑子是没有毛病，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吗？他们有的，他们有很多的选择。我相信他们夫妻一定跟耶稣一样，不停的在主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神将他的心意放在他们夫妻的心中，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把放在他们的心中。弟兄姐妹啊，通利牧师的见证感动了你吗？记住啊，我们感动的时候不要只是撕裂我们的衣服，我们要撕裂我们的内心。我们不要听完感动以后我们就回头就忘记。你的教会也正在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我已经在好几次讲道里头来特别分享这点，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需要大家同心的在这个上面的祷告。教会是神的家，是弟兄姐妹组合起来，是耶稣基督是头，他愿意我们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我记得20-30年前的时候，还没有退休的时候，我记得10月份天气凉了，那何老师他回到台湾去了，我一个人。那我刚好下班，那个时候开了车子准备下班回来，在路上刚好经过一个红绿灯，我是红灯，我就停在那个地方。当我绿灯准备开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开的时候，突然对面有一个大的车子，很大的车子，坐了好几个人在里头，他对着我撞了。我再说一遍，对着我撞了，就真就哇，这一撞的时候，我一转就撞在我的这个右边，这个 passenger side， 就是客人坐的右边。那个撞了以后，那个整个车子旋转，然后所有的玻璃都破了。因为是下班的关系，路上很多人，这个车子哇都叫起来。我从那车子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右边的车子的整个的车位完全是瘪的。我当时第一个想到就是，如果有任何人坐在旁边就没有命。那个车子的右后面的轮子被撞掉。我出来的时候，这个路上的人大叫，怎么这个人是活的？ 全身都是玻璃。然后警察终于抓到他，要我认他是哪一个人开车。那瞬眼之间我当然不晓得，但等了很久。那是一个礼拜三。完了以后我一想，我也没有车子，没有办法，就把车子拖走。那我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跟我们很熟的一个姐妹，就在附近。我说我们去祷告会吧，就是那一天。那那个时候这个教会正在开始来建堂的时候，是我们母堂，就去的直接去祷告会。弟兄姐妹，教会需要我们常常的忠心的去祷告。我们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不是可有可无的去祷告。这个教会将来的成长，将来的守望，就是靠我们祷告，就是靠我们祷告。我在这个早上灵修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叫做常住总部，常常的住在总部，长时间的住在总部。他用保罗的腓立比三章第一、第二节讲说，当求上面的事，当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上面的事就是指天国的事。耶稣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是一切事物神经的中枢啊，这个八福是天国的法则。它主宰我们个人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甚至于全地的生活。我们生活的准则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们有关神国的事情，特别在教会里头，当教会内遇到纷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凭什么来决定我们的看法，谁错谁对？不是凭着我的私意啊，不是凭着我在教会里的地位，不是凭着我在社会上的经验，更不是凭着我的学问，完全是凭着神的话语是如何的讲。每一位我们个人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能够以地上的思维来判断思维，特别在教会里。如果都以上帝国为念，以神的话语为念，教会的纷争一定会减少。教会纷争多的原因就是，我认为，我觉得，我的看法，我自己，这是教会纷争的原因。纷争的原因，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叫做等待时机啊，等待时机。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是月是正午，这是等待时机。这是一很好的一个典范啊，耶稣传福音的一个典范。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分享。那这个井啊，这个井，那我找了一下旧约啊，我们看一下旧约怎么说的。这个井，这个在这个创世纪33章的18-19节上，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亚伯拉罕儿子以撒的两个儿子，中间一个儿子雅各啊，雅各。那这个雅各他骗了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他哥哥想要杀他，他母亲就讲说，你赶快去吧，去到你的舅家去，就到这个巴旦亚兰去，去他舅舅家里去。所以他在那边待了20年啊，待了20年。然后回来的时候，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边直达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呢买了直达帐篷的那块地。那另外在约书亚的第24章32节，这个400年以后，雅各进了这个埃及地，在那边他们全家在那边有400年啊，就从一个家族到了一个民族啊，到了上百万的人。那这个人呢，就以色列啊，以色列人啊。为什么以色列人？因为雅各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这群人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啊，约瑟在埃及做首相，那他死了， 死了以后他就讲我的骨头不要埋在，不要我的这个尸体不要埋在这个埃及，你要带走，他就把他带走。那葬在事件，就像前面讲的那个事件，那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事件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这就作为约瑟子孙的产业，约瑟子孙的产业。加速，我们圣经这边讲加速，大概离事件很近很近，大概只有1英里左右的路程，蛮很近。那这个约瑟的坟墓是坟墓，葬的坟墓就在雅各井的西北边，按照他们现在的这个考古，在西北边有只有几百码，很近，旁边就有一个井。那这边讲到耶稣因为走路困乏，所以耶稣他也是全人呢、全人，他走路很长的路，相当热的这个天气。那经到了撒玛利亚，我刚刚讲过，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要3天的路程，所以显然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累了，就坐在这井旁，而且那个时候正是正午，最热的时候。下面一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挂壶，那个时候门徒进城去买食物去了。请你给我水喝。那第八节这个地方的这个挂壶里面注解，好像这个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他似乎在告诉说，耶稣不该跟这个妇人对话，但是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这是很特别的一样事情。那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只有一对一啊，一个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在一个几乎是旷野一个水一个井旁。在井旁说请你给我水喝。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一个稳重的拉比啊，人家叫耶稣叫拉比，一个稳重的拉比在任何的环境之下，特别是在一对一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意的时候，绝对不会单独的跟这个妇人说话。然而耶稣就是有意的打破这些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传统文化的障碍。在第一世纪啊，连这样的人耶稣也不愿意不顾传统。事实上我们后面看第27节就明白什么呢，这个门徒回来的时候，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所以这些人也很不好啊，他们不敢跟耶稣说，但是心里面在嘟囔，他没有说话，但是没有说什么。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打水这个事情，打水显然是蛮远的距离啊，他打水来打水都是女人的责任。当时的女人特别是未婚的女人啊，在一般的社交场合里面是不能够露面的。因此这个差事就完全就在他们的身上，好像这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但是其实不然。他们反倒是这些妇女啊，是可以在一起可以聊天，可以谈天，才可以碰面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来打水的妇女是结对而来的。而且他们来的时候呢，要么就是太阳最小的时候，是早晨跟黄昏。啊，这个故事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啊，给他儿子这个以撒娶媳妇的时候，就叫他的这个家里的老仆人来说，你给我儿子到我的家乡去找一位媳妇儿，啊，他说到我的儿子不能够在这个迦南这个地方娶迦南地的外邦人，所以这个老仆人很聪明啊，他带了张礼物，一大堆的骆驼，那这上面他扛着礼物就到了这个他们的家乡去，巴旦亚兰那边去。但是他这个仆人奇怪，你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故事吗？这个仆人没有问说你我怎么知道到那里去找谁呀？你也没有告诉我到哪家去，你去找谁呢？哎，这个仆人很聪明啊，他到哪里？他第一个地方去的就是井边，他就在那边井边等，而且他讲这个圣经里面还讲说是在黄昏的时候，哎，他晓得，他知道这个习俗，去的时候有一群的女孩子来，而且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没有结过婚的，所以他就讲默默的跟上帝祷告，哪一位这个 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过来说，我给你水喝，而且我给你的骆驼水喝啊，你不要忘这个骆驼喝很多的水，他有很多的骆驼，要有多少的水打给他。确实就有疑问，加百列，哎，就看到这个故事吗？这个故事，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确实这些单身的女孩子，她们一起聊天，一起过来，在黄昏的时候来打水，来打水。但是这一位妇女，加拿这个撒玛利亚的妇女，她是在正午的时候，而且一个人来。她为什么一个人来？很明显的，这么大热天，她为什么一个人来？她是怕看到别人，看到众人，所以她是一个被社会孤立的人。别的妇女不来打水的时候，她来。所以她的原因很简单，她怕碰到别人的羞辱。那孤立的原因，我们后面就晓得。但耶稣碰到以后，就第一句话说：“请你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是耶稣先开口的，耶稣先开口的。耶稣真的是肉体的口渴吗？是不是这个原因？当然是了，因为讲过他走很累，坐在旁边。那前面说过，耶稣因为走得很困乏。假如我们以为耶稣只是嘴里口渴的话，干渴的话，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个整个故事的重点。因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耶稣内心有一个更大的干渴，就是爱，就是爱。爱在他的心里面不断的燃烧。第四节这边讲到必须就证明这一点，他必须走这条是他们以色列人不走的路，必须告诉他耶稣的目的就是为这个。上帝因着爱差遣他永恒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世人出黑暗进入光明，得到永生。耶稣基督也因着爱特意的要经过撒玛利亚来拯救这位为人不耻的妇女。我们都是罪人，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更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人，爱驱使他对拯救人的干渴，甚至于为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爱会促使人内心饥渴，而且不满足。不满足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它的原因是合乎神的旨意。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传福音的动力不是为了要达成任务，传福音的目的是爱人的灵魂，爱人的灵魂。最近我看到有人在微信上发了一个 video， 讲有一个人，他得了这个冠状病毒，就越来越厉害，发烧到最后他几乎昏迷，快死的边界，那他就梦见上帝把他带到这个地狱的边缘，他就看到这个地狱，那个排队进地狱的门长得不得了，很多人排进到地狱，那个硫磺火在下面烧，但是很多的人要进入地狱，上帝又把他领到天堂的门口。我看那个地方门口冷冷清清，很少的人进去。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爱人灵魂的心吗？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
Thank you.